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月6号，星期天，农历是腊月初一。好，那么非常高兴啊，和大家呢在新年当中啊相聚啊。首先呢，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万事如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啊，你好。嗯。
对。师傅，帮我解个梦。前几天我梦到我父亲，他煮肉给我吃，他已经过世了。
他煮东西给你吃啊？
煮肉。
啊，煮肉给你吃。
荤。
好了，要小房子了，他在下面地府。嗯。
啊。
啊。
像这种情况要多少张呢？
像这种情况，如果你做梦直接做到他，你最好给他49张。
哦，好好好，好，我一定会念的。师傅，下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佛台的正背面是卧室，现在我们上早香的时候，那个卧室里面的人还没起床，我们给菩萨跪拜的时候，对卧室里面的人有影响吗？
应该没什么问题，它是两间房是不啦？
对对对。
但是你就是这个背对着他们的卧室是吧？佛台的背墙对着卧室啊？
对对。
哦，这是。就是有一点点小问题的，最好嘛靠窗，不能靠窗的话嘛，尽量避开他们睡在床上的时候，好吧？好吧，
还有几个问题，师傅，你说那个正能量就是神识，会产生一种智慧，如果现实生活中，当一个人受到别人夸耀的时候，他说出来的一些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感觉很有道理，很有智慧。请问师傅，是不是因为他正能量进入了他神识的原因呢？
是啊，有时候菩萨在他身上说很多话呀。明白吗？
下个问题，就听师傅开示的时候，脑子全部思想集中，会得到最多的加持。这里的加持是指佛法的加持吗？
最多的加持当然是佛法，因为师父讲的是佛法呀。你要是觉得是加持的话，你肯定是佛法加持了，明白了吗？
那如果是要得到佛菩萨的加持，是不是又要把脑子的全部思想把它放空，反而会得到更多的加持呢？
是的，我问你一句话，你想在房间里多放点东西，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房间腾空啊？
对。
好了，明白了吗？
这是个问题。师傅说那个理解佛法知行合一叫修内，言行举止做出来像菩萨这叫修外，是不是修内是修的我们的真我，那个修外修的是假我啊？
对啊，你这小孩子挺乖的，你能够对这些问题有一种研究和理解，师傅就很开心啊。修内嘛，当然是修内心啦；修外嘛，当然是人家说修外表啦，不要外向啦，不要执着啦，这个外向啦，对人家怎么样啦，行为实际上人的外表的这种外形，外面的行为也是从内心出来的呀，明白了吗？
那这个假我也要放掉，那放掉了就是无我相了，是吗？
对呀，假我你放掉的话，你就是真我出来了呀。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人嘴巴里讲一套，内心里想一套，那你把如果嘴巴里讲一套放下了，你是不是内心的真实的东西就显现了吗？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傅，没问题了。
好，谢谢。乖一点啊，乖一点。喂，你好。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师傅。
是啊。
师傅上次有位同修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女娲娘娘的开示。然后那个开示当中其中提到，现在有1000万的信众在修习心灵法门。如果有半数以上的信众能够在元旦和春节上头香的时候祈求玉帝菩萨慈悲开恩，让心灵法门早日回家， 还有为此事总共放生1亿条鱼，1000万只甲鱼，每天念诵49遍准提神咒，或稍诵准提自修经文，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心灵法门早日回家，就可以成就正法回家的愿力。那师父也说过，就是愿力能够改变业力，正法回家的路上必定是磨难阻碍重重的，这也是大家的一种共业所为。菩萨法力再大也改变不了共业的因果，如果大家齐心协力的针对此事发愿，并且落实到行动中，虽然对每个同修来说都不是件难事，就比如说放生看似天文数字，其实分摊到每位同修也就是10条鱼一只甲鱼，只不过同修平时放生。
讲完了没有啊？
啊，
嗯，
啊，马上讲完了。
嗯，
就是想问一下，是不是如果一起为弘法事业所祈求，
我们不需要这样，不需要这样。
嗯，
每个人自己好好的修行就好了，好吧？
哦，
啊，不要搞这样，没有必要的。菩萨在天上都知道，每个人好好修。啊，我跟你说，任何一件事情，菩萨都知道就可以了。啊，你要说这样来的话，那有些人说不定又不如理不如法了，去召集人家一起来什么放生啊，对不对啊？不要这样做。
嗯，
我们现在就大家自己好好修心就可以了，求菩萨嘛，每天求，对不对啊？也用不着大家一起求啊，反正只要是爱国爱民正法的话啊，我们反正一切随缘就可以了啊，明白了吗？不要去搞这些东西，师父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听得懂吗？
啊，好的，关键还是靠自己个人的修行。
对啊，你有些人自己修得来塌糊涂的，求了有什么用啊？就像找一个人开始吃荤的人，天天给你念小房子，你要不啦？那师父呢？给你念一张，你要不啦？
要的。
哎，好了，现在明白了不啦？
好，
没有必要的，大家好好的自己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好好念经修心许愿放生就可以了，好吧？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然后师父还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弟子在看一本就是佛子天地游记嘛，然后里面有一集提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东面靠左一点是心灵净土，观音村的道场也在心灵净土里。那想问一下师父，心灵净土是不是属于西方极乐世界中的一部分呢？
对呀，后院呀，在他后院呀。
哦，
在他后面呀。
对呀，
在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后面呀，靠东呀。
哦，那就是是不是等于一个国家，然后当中有悉尼呀，有坎培拉等等，就
不
同的地方都。
不是。他天上不能说国家不国家，他是一个地方，这块地方那块地方，他就是这个地方正好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后面偏东的地方，听得懂吗？
就是属于两个国土，但是就是方位是在极乐世界的东面。
对，实际上就是两个国土，因为这是观世音菩萨显化出来这个心灵净土，它不一样的。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那请问一下师父，游记中也提到，就是同修往生心灵净土后都具有无量寿，然后呢并且可以随意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其他地方听闻佛法修心修行。
嗯，
那就是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48大愿力所成就的嘛，那心灵净土是否也秉承了类似这样的愿力呢？
观世音菩萨有没有愿力啦？
有的。
好了，心灵净土是不是属于观世音菩萨的愿力所为啦？
哦，
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属于西方三圣之一啦？
对的。
那么好了，一家人为什么不能到人家家里去跑啊？
啊，
明白吗？
而且也挨得很近，隔壁邻居
啊。好了，
啊，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再请问一下师父，有些弟子因为之前修净土嘛，然后因感心灵法门殊胜以后就转到心灵法门了，然后他们大多数都有愿力临终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那如果心灵净土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旁边的话，那如果说他们发愿往生心灵净土的话，那是不是既能得到观世音菩萨加持，又能得到阿弥陀佛加持，然后有师父助推的话， 就更容易成就一些呢？
实际上讲句心里话，实际上你想想看好了，你想想就好，你要是能够到心灵净土的人，至少他也是应该也是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呀。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当时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因为那个阿弥陀佛，他为了度那些修为不是太好的，过去生中造过很多业了，然后呢到了走的时候呢，他呢想皈依佛门了，想这辈子解脱了，
嗯，
明白了吗？
嗯，
那么他才能到西方。其实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说的那个心灵净土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西方极乐净土是那个阿弥陀佛所发大愿，那么我们那个西方极乐世界是观世音菩萨十二大愿所为啊。你想想看，观世音菩萨就是广发弘誓愿呢，对不对啊？
嗯，
啊，长居南海愿啦，寻声救苦愿啦，能除危险愿啦，甘露洒心愿啦，常行平等愿啦，对不对啊？
对
啊，观世音菩萨这个还有一个叫观世音菩萨叫接引西方愿，它也是个愿力啊，他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接引到西方，他没有说西方极乐世界啊，他是西方，你只要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附近都叫西方愿吗？明白了吗？那弥陀授予妓愿呢，果修十二愿呢，观世音菩萨甘露洒心愿呢，一切四灭三途愿呢，对不对啊？枷锁解脱愿呢，所以很多人有枷锁的，你念观世音菩萨，他慢慢就会枷锁会解脱的。
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啊，
那师父是不是心灵净土？其实能够往生到那边，也就等于是那边也没有三恶道的，也就不会再退位退转这样子。
一模一样啊，就是西方净土呀，
哦、
一样的呀。
哦、
哎呀，一个名称不一样啊，听得懂吗？就举个简单例子，你拿签证的话，你拿的是学生签证，他拿的是旅游签证，他拿的是什么居住签证，所有的都叫签证，只是类别不同，
嗯、
听得懂了吗？嗯，
啊，听得懂
啊，好了，嗯，
观世音，那就等于是
观世音菩萨十二大愿的所为呀、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那其实就是。修心灵法门的话，就等于如果说自己本身的靠自己自修去极乐世界也是有点难度的话，其实像现在末法时期这么好的一个法门，就等于菩萨慈悲众生在拼命的推众生一把，主要还是靠着菩萨的加持，师父的推一把，就更容易去西方那边。
对、啊、对，就是这样。
哦，
嗯，明白了吗？
但是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明白了。师父就是接下来再想问一下，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就是师父师兄有位师兄，他梦见太太把钱放在香炉里，然后呢后来被鸡公活佛把钱拿走了，太太回来发现后就钱就不见了。现实当中呢，太太有做生意，是他的功德变成财了吗？
我告诉你，济公菩萨把他的财如果拿走的话，实际上就是拿走他的业障。
哦，
嗯，他消业，他拿着这个钱就等于消掉他这个业了，明白了吗？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嗯，同修梦到自己和太太的挂坠，然后自己的挂坠呢只有菩萨的衣服，但是没有菩萨，他太太的挂坠就是整尊完好的菩萨在里面
啊，他不好。
白天他是
菩萨在他身上。
哦，
嗯，
就他这个挂坠可能要重新放在佛台上，重新祈求一下。
对。
哦，好的，感恩师父开始。啊，请问师父，在庙宇、观音堂等供菩萨的地方，任何善事都是功德，因为师父曾经讲过嘛，就不需要另外发心和菩萨说了。那如果家里供了菩萨，在家孝顺父母啊，然后做很多的善事啊，这算不算功德呢？就要另外跟菩萨祈求吗？
应该的，应该有的，嗯，算的，
哦，
算的，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
嗯。
然后想问一下师父，因为有些菩萨他是通过投胎下来的嘛，就生出来的。
对。
有些菩萨他是成愿就在人间显化出来，他可能。完成一件使命以后他又消失不见了，就这样两个方面是有什么区别呢？就对于人看来的，
你说会不会消失不见呢？一个人怎么会消失不见呢？ 除非他走掉就消失不见了，他来到人间开始默默无闻，突然之间显化一段时间，显化完了之后他走掉了，那就死了嘛，就走掉了呀，也是在人间的呀，对不对啊？也是投胎的呀，只是一种投胎，投胎下来他看大家的缘分，到了时间他就显化，没到时间他不能显化，就是这样啊。
哦，是这样。那有些典故当中提到啊，比如说观音菩萨显化老太太啊，或者来表法，然后等到那个人开悟了以后，他又变回观音菩萨，就到天上消失不见了。这样是通过什么？
这个嘛，就是很多嘛，都是我们讲的，都是一些预言了。也就是说，菩萨真的下来是实际上在梦中跟你显化呀。因为很多的电影里面所讲的一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在梦中的呀。
哦。
就像这个故事发生在梦中一样的呀。明白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上都是靠梦中点化的呀。你以为真的一个人啪一遍变了没啦？你来变变看呢，对不对啊？
那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就是佛陀在人间的时候，佛陀也不会一下子一会儿出来一会儿人不见了。
嗯，
否则1250人聚到那，一看师父不见了。佛都不见了，哪有啊，对不对啊？他就是说像这些人家说的神话，实际上都是在梦中表法，在梦中给你显化呀。
哦，
因为梦中跟真实当中没有什么区别的呀，明白了吗？
哦，
但是佛陀这种能量是真的有的，他可以把像顶住，对不对啊？他可以把人拖上去，拖上去当时这个人在不在了？还在呀，他很多弟子还在下面呀，只是像睡觉一样的。
哦，就魂魄上。
魂魄把它拖上去，因为佛陀真的把他们肉身拖上去啊？不懂啊你们。
哦，那有些经文是在佛陀是在天上开始，在龙宫开始，然后他的弟子都去听，其实就是魂魄跟着佛陀一起去听。
你不是魂魄的话，
哦，
你怎么记得下来？当时又没有笔，又没有书纸的，全是靠记忆的呀。
对。
啊，听不懂啊。记忆靠哪里了？记忆在哪里啊？不是在魂魄啊？
哦，好好，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始。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位新佛友家里条件不好，住在车库里，他想要设佛台，然后他这个车库呢是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下的那种半地下室，请问这种情况能在里面设佛台吗？
心诚则灵啊，设吧，因为你在地下室里阴气更重，灵性更多，你设个佛台至少能保佑你平安呢。
好的，那他这样是不是靠窗一点更好一点？
是啊。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同修之间不懂，然后许愿了减寿往生，后来知道寿命确实减掉了，又放生延寿，请问之前的愿力是否消掉了很大的业障呢？他就是许愿通过减掉自己的寿命想往生。
要看的，如果你这个愿力当时许的是真实的，真实改了，真的会消掉很多的。因为消掉你的命归消掉你的命，但是后来你自己放生增加延寿是增加延寿，它是两个不同的管道，明白了吗？
哦，明白。然后下一个问题，同修请菩萨验证结缘法师小房子，然后晚上梦到就是一位结缘给观音堂小房子的法师，不姓释，姓白，名字叫白不完，请问这是不是小房子质量有问题？
那当然了，白不完，不完白不完，全部白的，空白的小房子，不白完不白不完，你们给他供养好了，他就白完。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同修梦里提示他身上有三条毒蛇，然后他被黑气包围，说他可以供养一位僧人，请问他要怎么做？供养一位僧人是什么意思？
供养一位僧人，他可以供养一位僧人，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供养佛法僧呀。
好好修，
就是说供养佛法僧，也就是佛他供养了，法他供养了，就是僧人他没有供养。所以有时候你要皈依三宝的话，你就必须供养僧人， 听不懂啊？你哪怕给法师一样礼物，啊，给一点点自己的零花钱什么，都叫供养僧人呐、啊。嗯。
哦。好的。那师父，如果说他比如说做功德助缘法会啊、然后获得印经书之类的，是不是能够也属于供养僧人的范畴？
那当然，那当然。
很多同修都在修的。
那当然了，供养佛法呀，僧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做，只要是。弘法的话，你就是供养佛法僧了呀，因为僧人本身就是属于在这个弘法的当中的，他本身就是佛法僧三宝里面的。
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有位同修求菩萨点化他的业障比例，晚上梦见有只鸡正在捉虫子吃，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只鸡正在捉虫子吃，
对
吧？
对，
嗯。身上还有业障，嗯，
哦，
看看他是不是属鸡的，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
嗯，
然后同修他做梦梦到自己在梦里变成了一只大猩猩，然后再定睛一看呢，又变回他自己的样子，请问这是什么？
猩猩灵性在他身上，这还不知道啊？
哦，
呵呵，这还不知道，嗯，
那像这种大猩猩的灵性，一般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83张。呵呵，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然后有位同学想问，就是他一年当中有时候还是控制不住有犯邪淫嘛，但是现实当中他已经都戒除了，像这种情况他可以许愿清修吗？
可以。
好的，感恩师父开始。那如果说他许愿清修以后控制不住自己犯手淫的话，这是不是也是属于违愿呢？
要看的，其实很多年轻人这个事情呢，师父的确也是跟大家开示过，嗯，对不对啊？啊，那个手淫当然不好啊，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如果你呢脑子里没有想，啊，没有想到男男女啊，或者做这种事情的话呢，你这个是属于一种不好的坏习惯。如果你脑子里想着某一个女人、某一个男人、明星什么，那你就是完全是犯邪淫了。
哦，
也就是说，你就等于跟人家做过这一苟且之事一样了。听得懂了吗？那就是说，只要你脑子里有某一个对象了，你再去犯手淫的话，那你这个就不是坏习惯的问题了，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啊，
那师父有的时候像年轻的时候，他身体上有些反应，在梦中或者现实当中，他有遗精的这种情况，这算不算？
这个实际上就是梦考了，看梦考了。因为如果你在梦中，的确是跟人家好像正在发生什么关系，然后有这种。啊，这个小男孩这种易经的情况，那基本上算的、算不好的。啊，如果你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的，生理上一种反应，那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生理的自然反应啊，就是这样。嗯，如果你有意去做这种事情嘛，你当然不好了，这是不好习惯呀。但是你脑子里想的这是男的、女的、女的事情，你再去做这个，那你就是大邪淫了。听不懂啊？就跟人家现实生活当中，你跟某一个男生跟某一个女生做过这种事情一模一样的。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同修家里原本供奉了观世音菩萨，后来学习心灵法门后，也供奉了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然后最近拜菩萨的时候呢，他感觉有些错乱，就是不知道应该先望哪一尊菩萨。然后睡觉前他就问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像，然后应该把其他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像结缘出去吗？然后他晚上做梦就梦见台长的法会，在看台长法会的光碟，有一幕台长在开示时，后面的保镖分成了两队互相打架，后来台长生气伸手加持，两队保镖马上跪下忏悔说对不起观世音菩萨。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的意思就是，他如果问这个问题的话，就说明他供的那些其他的神啊、仙啊、或者那些灵界的东西啊，那些供他认为自己的一种偶像啊，实际上他已经在打架了。
哦，
在争吵啊，
就是说
在争吵。
哦，
那么在菩萨面前大家都会跪下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你如果设立了这个我们的佛台之后， 他们那些像应该都是啊比较啊老实了。那么其实啊随缘，如果有条件嘛，另外放一个神台；没条件的话嘛，啊也可以把他们请出去，那是必须念小房子。嗯
嗯，好的，嗯，感恩师父开示。然后有位弟子他今天早上梦到跟师父坐一辆车，然后车上就问师父他修得如何，师父就问他几岁，他回答师父30岁，现实当中是34岁，然后师父就说这么年轻啊，请问师父这梦是什么意思？
34岁，他现实当中几岁啊？
34，然后梦里师父说他30岁，说他很年轻。
啊啊啊，嗯，那就是延寿3年。
哦，
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有位同修他梦到观音堂的厕所门都是开着的，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观音堂的厕所门都是开着，要当心观音堂的气场不好。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开示。然后请问一下师父，就是许愿明心见性后一世成佛是大愿力吗？因为有的同学他这么跟菩萨许愿，然后
大愿力。
那这个和许愿一世修成有什么区别？
差不多，增加语气，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嗯，
好的，感恩师父开示。师父，我女儿还想跟您说几句话。
台长您
你好，
我最近白话佛法，吃饭也听，睡觉前也会读一段。台长爷爷你很辛苦，我给你讲几个白话佛法里的笑话吧。牛又发牢骚了，他说你们人天天喝我的牛奶，怎么没一个人叫我妈的呀。
呀，牛发牢骚了，天天喝我的牛奶，怎么没人叫我妈的？嗯，还有呢？还有吗？
还有，有一个黑人，他开着一辆大卡车，还有一个女的年轻，他开着一辆粉色的小汽车，女人开的那个小汽车停下了，黑人的小汽那辆大卡车也停下了。突然，那个黑人打开窗户冲着女人讲：“猪！”然后呢，女的那个人就想：“他怎么能叫我猪呢？”然后呢，他就打开窗户对着那个黑人说：“你才是猪呢！”结果砰一下撞上了一群猪。
啊，你还记得住啊？嗯，谢谢你啊，乖一点，好好念经啊。嗯，你是好孩子，对不对啊？
嗯。
好，那就这样，好吧，再见啊。嗯。
台长爷爷，再见。
嗯，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好。
哎，你好。
弟子跟师傅请安。师傅，我想就是帮同修问几个问题。就是当时有一个同修，他比较纠结，就是有个地方他不支持咱们的法门，但是是一个信仰佛法的地方。然后有同修介绍他去工作嘛。他就是不以咱们法门的名义在其中，他只是上班，比方说在里面教人念念经，修修心，这样是否如理如法？
首先要看他这个工作是赚钱不赚钱，如果他是纯粹是工作赚钱的，那么当然无所谓。哎，赚钱无所谓的，如果不赚钱嘛，就根据自己信仰来了，对不对啊？好吧。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请师父解个梦，就是同修他梦见给父亲办理后事，领取骨灰的时候发现颜色不对，是黄色的，就去找火化员确认是不是他爸爸，火化员也支支吾吾的不能确认。现实中这位被火化的亡人已经过世9年了，
是吧？
这个梦，
这亡人已经过世九年了是吧？那给他烧小房子呀。嗯。
哦，就是21张小房子。
不止了，可能。
不止，那要多少张师傅？
可能一般的，像这种做梦做到先21张吧，不行的话再给他17张，十、
哦、
七张。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就是想问一下师傅，就是出生日期的五行全部都是属阴，比方说阴年、阴月、阴时、阴日，这种出生的人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阴人呀，这个人是阴啊，
嗯，
阴阳两极啊，阳极人嘛就是阳历的东西多一点的，比方说，
嗯，
这个他的阴时阴地的话，这都不是太好的，嗯，很少，这种人很少。
嗯
哎呀，如果他生活的地方又晒不到太阳，那就更糟糕了。所以特别当心呢，就是叫他多念大悲咒这种人。
哦。
好吗？
那如果全部属阳的这种人呢？
全部属阳的人没什么大问题啊，就脾气不好呀、啊
嗯，
脾气暴躁呀、啊，多念点心经呀、
嗯，
让他能够心平静下来、
嗯，
好好做点事情，否则一事无成的。全部属羊的人太热了，容易把自己的慧命也烧掉。嗯。
哦，是全部属羊的人会容易一事无成，对吗？
对啦，两种都会一事无成。过分
了也会。
啊、
哦，
过分都不好，过分都不可以。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同修在法会上只是意念问菩萨能否得到一件事情，法会结束后就得到了，请问他没有求就得到了这件事情，是不是有用掉他的功德呢？
是啊，就是这样。嗯、
也是用掉了，对吧？
用掉，用掉，用掉。
哦。
我问你一句话，你去求人家办件事情，人家没给你办成，你还问人家把你送的东西要回来啊？要得回来不啦？
要不回来
啊就可以了。
那他没有求，只是意念问菩萨是否得到，这个也会用掉是吧？
没有求，没有用自己的功德、
嗯、
啊，求
他就是意念问菩萨能否得到
啊，这应该没问题的。嗯
嗯，没有用掉，
没用掉。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嗯，还有就是请师父解梦，就是同修给流产的孩子49张小房子以后，他梦到他和别人说自己流产了，身体还没恢复好，还有血，请问是什么意思？
身体不好，妇科不好，要当心。
哦，那跟他这个超度的这个孩子有关系吗？是超度走还是没超度走啊？
有关系的，还没超度走。
嗯
嗯，
还没超度走，那还要多少张师傅？
超度走不会流血的嘛？没有的话，我们就是、
哦、
过去念过21张的话，就要念29张了。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同修说，如果他旁边有一个人行为语言很偏激的，然后他闭上眼睛会看到一条蟒蛇或者是大虫之类他的东西，请问他闭上眼睛看到是别人身上的灵性还是心魔呢？
他有两种啊，一种开天眼看到别人身上灵性啊，嗯
嗯，
还有一种嘛就是心魔所致，心魔所致他也是着相呀，他也有相的呀、
嗯、
因为魔也有相貌的呀，明白了吗？
嗯
嗯，
那是这个就是那个语言偏激的那个人身上的，对吧？
对。
哦，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想请问，就是金身罗汉是什么意思呢？金身罗汉和普通的罗汉有什么区别啊？
金身罗汉嘛，人家说金刚不坏之身呀，已经修成金身的话，这个人永远不会改变了呀，永远不会变了呀。
嗯。那普通的罗汉就是还是会变，对吗？
对呀、啊，因为他在罗汉道，
哦、
他菩萨他还不是完全彻悟的呀，菩萨是正等正觉、
嗯，
并没有到无上正等正觉呀。
哦，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嗯、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就是还有就是同修他之前许愿了自己不再给孩子做肉食，也不再给孩子吃荤。但是他在外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还是要吃，他还是会买给孩子吃。那他这样的做法算违愿吗？
应该是，应该、他是发什么愿的啦？
就是他许愿他自己不再在，就是给孩子做肉食，不再给孩子吃荤。
啊，后来。
然后，但是他还是会给在外面给孩子，就是有时候孩子在外面要吃，他还会买给孩子吃。
啊，这个跟菩萨要忏悔一下。 总归不是太好的。
嗯，
好吧。
那他已经就是重新许愿说以后都不在家里做婚的，带如果是带孩子在外面就随缘的话，许愿49遍礼佛消除这个业障可以吗？
可以的。
就是他想改变一下，就是在外面的话要先就是随缘。
对。
也是可以是吧师傅？
对对对。
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就是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之前放生的800斤鱼没有给鱼老板付钱，但是他是在现实当中他是付过钱的，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就是还在这个生意上你欠缺人家的呀。
他放鱼欠缺这个鱼老板的吗？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他会不会集资人家帮他放啊？
这个他没说。
嗯，要当心点，反正叫他当心点。好吧，
放生方面当心是吗师傅？
对呀、啊、谨慎罗汉。
哦，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同修梦到他和朋友去上厕所，开始厕所很脏很多虫子，后来好了到一个比较干净的公厕了。
对呀、啊、这就是在宵夜呀、啊
这个
宵夜呀、
啊、在宵夜。
对呀、
啊、好的感恩师傅。就是还有同修他的公司发了一张购物卡，是领取购物点数，可以在网上购买商品，本来是1000元的卡，可能购物平台公司系统有漏洞，1000后面的两位小数点没有点上去，成了10万。同修赶紧联系客服要把钱退掉，请问师傅，就是同修碰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考验他，而且他现在已经还回去，他命里的钱会硬掉吗？
现实当中的。
对，现实当中的
啊，他还回去之后应该命里的钱会硬掉的。
会硬掉
啊、不好呀，所以钱不能。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过去人家有一个人很有钱的，命根当中应该很有钱，但是时间没到，他老记得小时候给他算命说他很有钱，他就做了很多假的钱，天天跟他们一些邻居啊小朋友啊用来用去啊，结果后来等到他该有钱的时候他真的没钱了，明白吗？
明白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想请师傅解个梦，就是同修梦见用10块钱去买3块钱的红豆糕，找回来全都是1毛钱的纸币，这些钱变成了一大叠买东西的代金券，做梦人不同意，让老板给我换回人民币，最后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他，然后同修就醒了，请师傅解梦。
实际上在异梦当中，货币对货币实际上就是一种等值的交换，也就是说你今天做了多少恶事，你想用做好事来把它消掉，实际上消是可以消一点的，但是不会消掉全部的，明白吗？
好的，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现实中的问题，就是有佛友他想买下一个news agency， 就是澳洲卖报纸杂志的地方，但是政府规定这个 news agency 必须要同时售卖彩票，并且这家店的彩票收入占了50%以上，请问师傅，同修可以买下来做生意吗？会有业障吗？
做吧，做生意归做生意吧，自己多念经吧，赚到的钱嘛多多放生啦，多多许愿，做点功德啦，就好很多了，明白了吗？
好的，感恩师傅。就是还有就是同修他梦到和姥姥一起走在路上，路上很多大便，他和姥姥怕踩到了就绕着走，然后一个石台上前去找我，姥姥直接跳下去了，然后人就渐渐消失了，貌似底下是深渊，同修吓哭了，然后姥姥却从草坪上出来了，还换了一套新衣服，有点不敢认识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姥姥也是修咱们法门的。
就是过去的业报他还是要报，报完之后没了嘛就没了呀，所以他后来这个自己的业障啊，自己要把它消掉的，不消掉不行的。
好的，感恩师傅。就是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让我帮他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台长法语还有菩萨妈妈的法语，我可以分享吗？
讲吧。
好的，就是4月2日晚10点， 台长法语，盘中烧过的小房子不要用手机拍，手机过去拍摄的全部拆掉的很不好的，心中空空如白纸才会修得上去啊。师傅，这是一个。师傅，那我再说第二个，就是4月4日10:03菩萨妈妈法语，念诵小房子时怎样能量更大，在佛堂念诵小房子放在眼前桌上，盖上 A4 大小的红布，均与小房子合二为一，如此能量会大得不得了。师傅，这两个。师傅。
有点累了。没关系 ,sorry,、再讲一遍吧，对不起。
那师傅，我读完了，我还要再读一遍吗？
你能稍微用你的口语解释一下吗？
就是说，台长法语说盘中烧过的小房子不要用手机拍，手机过去拍摄的全部拆掉的很不好的，心中空空如白纸才会修得上去啊。
对啊，这个是心中要无我，无众生相，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呀，空空如也嘛，你不就修上去了吗？对不对呀？
好，还有一个是那个菩萨妈妈的法语，说念诵小房子时怎样能量更大，在佛堂念诵小房子放在眼前桌上，盖上 A4 大小的红布，心与小房子合二为一，如此能量会大得不得了。师傅，这两个是同学意念收到的，他不知道真假，想问问师傅。
叫他问了。
啊？
对不起，你再讲一遍，思想不大集中，我现在。
那师傅，第二个我再读一下，就是念诵小房子时怎样能量更大，在佛堂念诵小房子放在眼前桌上，盖上 A4 大小的红布，心与小房子合二为一，如此能量会大得不得了。
谁说的？
就是一个同修，他意念接收到的，他不知道真假。
不对的，
他想问问师傅。
他说把小房子盖在红布盖好，是吧？
就是把小房子放在桌子前面，盖上 A4 大小的红布，他念的时候心和小房子合二为一，就是这样念，能量会大得不得了。
怎么盖啊？盖好之后你点，再把红布拉开，再点一下。
对，
能量很大，放在冰箱里比较好一点。冷藏。
那
把小房子冷藏起来可能能量更大一
点。那这个就不是，对吗，师傅？
不要乱想啦，有些人就是乱想啦。你看庙里念经念到今天了，哪有这种事情啊？对不对啊？念经，人家念经也有书的呀。
对不起，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同学，他想问他如果做了新业，想再修出轮回，怎么样修呢？
先要看你新业大不大的呀，这新业。
嗯。
很大就不行，不大嘛就可以。照样修出，一般的带业往生，带小业呀、带过去做过的，但是后来从来不做的，也叫旧业呀、带业往生，带旧业，不能带新业走的呀。新业的话，你造新业的话，有因果报应的呀。
好的，好了，师傅，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师傅在节目里讲，要修出金刚不坏之身，杠头也伤不了自己。请问师傅，想要修出金刚不坏之身、金刚不坏之心，应该怎么做呢？
这还不懂啊？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呀。要不能造心业，你就有金刚身了呀。你这里还犯邪淫，这里还犯口业，这里还不像菩萨这么慈悲，你哪来的金刚身啊？对不对啊？你至少要修出十善业吧，你才会有金刚不坏身啊，不是这么容易的，对不对啊？你要十善业，你都要去做。你这个人才能成功啊！你想想看，十善业的话，你这个不杀生啊，不偷盗，不邪淫啊，不恶口啊，你都要做到的。不恨呐、不贪呐、不绮语，不两舌啦，不做愚痴的事情啊，称为十善业啊，对不对啊？那现在整天还吹牛了，你哪来金刚身啊？对不对啊？
对，师傅。
明白吗？
好，感恩师傅。 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师兄人前人后会比较喜欢议论别的师兄，会讨论到人家的优点和缺点，有的时候难免说的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像这种喜欢对别的师兄评头论足的师兄，就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有漏呀，有漏。
嗯，
有漏不好的呀，非常不好。
嗯，
一个人不能有漏，明白吗？有漏的话呢，一边在做功德，一边有漏，漏到后来就不行了，明白吗？嗯。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做人，真的自己要懂的，真的叫六度万行体中圆呐，对不对啊？
嗯。
啊，你顿觉了如来禅呐，有禅悟啦，你要觉悟啊，啊，你不会有漏啦，对不对啊？啊。
嗯。
诸行无常啊啊，你。知道诸行无常，你知道一切是空的，你才能觉悟如来是个大圆智慧啊，明白了吗？
嗯。
大圆净智啊，很厉害的。
嗯。
嗯，好了。
嗯，好，感恩师傅。就是前面刚才就是问师傅，就是那个你说印掉那个钱的事情嘛，然后那个同修他如果还了就是还了人家如果十万块他硬掉命里的钱，可是这个同学他经济很不好，这样硬掉的话他的生活越来越不好，请问师傅他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嗯，
硬掉什么？
因为他本身经济也不好，然后这样又被硬掉了。
那就是啊，那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穷了？你说怎么办？又不是他一个人怎么办？怎么办？人多呢，你过去很多人穷死了，死掉的也有啊，对不对啊？
那
你要改的，
如果他把这你这个
人要改的，你自己钱越不够你要懂得布施啊，也不一定要叫你钱布施啊，叫你法布施不可以啊。
嗯，
小
因为如果他还了这个钱之后，对方平台他把这个漏洞补掉了，那同修这样他也算是做了一个好事，那这样可不可以就是消掉就是两个对冲掉呢？
消不掉，
消不掉。
他
只能在中国再做好。
哎，因果，他本身自己的有因有果的呀。你帮人家去做啊，我帮了你了啊，我会有好事啊？不会的，很少的。只有自己的毛病自己改，你才会消掉硬掉。人家的事情，你说我来帮帮你，你说能硬掉的？我告诉你，做账也是这样的，一本是亏的账，一本是赢的账，对不对啊？一本是你用掉多少，一本是你赚到多少。对不对啊？这个分得清清楚楚的，不能说我这个抵消不会的，最后再做抵消的。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感谢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梦，就是同修他梦到和男友一起参加法会，然后有一位有神通的女同修帮他和男朋友看图腾，就是在梦里，然后做梦人在黄纸上写了名字，女同修画了一个圆，但画出去一条线，说男友影响了做梦人。接着男友把名字写在一张黄纸上，那个女同修画了一个同心圆，一个大圆中间有一个小圆，男友问她是什么意思，她却没讲话，请师傅解这个梦。
圆中圆呀，圆中圆嘛就是彻底觉悟呀，
嗯、
这还不懂啊，圆满呐、啊，圆满觉醒啊，圆中圆呐、啊，一个圆圈里边再画个圆，不就是圆中圆吗？
那跟这个男友和这个女同修他们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啊，那个女的是不是画了圆中圆啦、
嗯？对，她女同修画了。
那么男的没有觉悟啊，男的以后跟她好不长的呀。嗯。
哦。
嗯，
对的。然后这个梦里面就说男友影响了这个做梦。
对啦，肯定的呀。完了，这个女的就到后来不会跟她去做那些烂事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那个问题先问到这里啊，感谢师傅。
再见再见。
同学自己业障自己背。
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请大家记住了，下个星期天13号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腊月初八，腊八节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修心的日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